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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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一页，我们昨天讲到那个十报无障碍图，十报庄严图。那从这里我们要谈这个国土啊，为什么在这里他一直要把这个四个国土啊，来把它谈出来？其实用意还是要讲说不离心。那这个不离心要建立这个观念，其实就要建立说，哪有一个圣者不往生净土？因为这个净土这个意思就是说，圣者，你如果你自己有求修正，好像我们前面讲的，你要是有无生法忍，你无生法忍就到哪里？就十报庄严土了，是不是？那如果你还有四现的话，就是或是全教十的哦，他们会在方便有余土，哦，他们甚至还圣同居土，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相应的土出来，一定会有土，是。那所以说往生净土，但我们经常讲说往生净土，其实是就我们现在要接引凡夫来讲说，我们要往生哪个地方去。但是就实际上的道理啊，往生净土其实是给你一个目标去学习，去净化你的心，乃至就是说，当就好像说我今天来到这里，这里本来是荒草一片，假设啊，当然这个开山不是我们呢，我就原来是荒草一片，那我们要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到哪里？我们就努力把这里盖好就好了，那等盖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的净土？把这里弄成如法修行的清净地方，那不就是净土？但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说我要建设一个清净道场，那这个就是我要往生，看似我要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净化身心的一个目标，让你去完成它，是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在众生来讲，好像你离此就彼，在实相义的里面讲是，你的身心借着往生的意愿，也净化你的身心以后，你也感应了你的清净国土出来。那世间人看说，哎呀，他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在佛法第一里面讲，哪有来去呀？所以我们给你一个往生净土的目标，这是世俗第二，你不能破世俗第二。就像我们刚才在我们的疗房现在来上课，我们也走出来哦。就像梦中里面，你从哪里走到哪里，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走的来去向？有啊，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时有一法，来者去者啊，还有这个法没有。所以往生净土，其实你不到哪个土，你的土你能摆开得了吗？因为那个土是就你的业报而现出来的。那现在你有一个往生净土，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凡夫认为还有秽土净土之分，有解脱轮回之差别，所以我告诉你，你应该舍此染污受苦的六道轮回之身，往生净土。 那我就告诉你要往生净土的时候应该具足哪些资粮，应该如何成就净土。这时候你因为感受到秽土之痛苦啊，所以你更加强愿意净化你的身心求生净土。这是何等善巧啊，是。所以你看啊，越是染入世间，越是世间动荡不安，越想往生净土，越想往生净土。所以往生净土，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是苦，越能观察五蕴，就是五浊恶世的那种往生净土的心越强。那有的人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即便在五浊恶世里面，他的身心清净，他的福报够，智慧够，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他只会表现他的慈悲，但他本身不受其重大苦。那这种人其实已经有一分净土的味道了，不是吗？这时候他有没有另外一在求净土的需要？他其实不必然的，就看他的愿力了，是不是？好，也就是说，对地藏菩萨这些大菩萨，他们所谓的往生净土，是就理上他们必然也相应净土。他们为什么念佛？因为他们时时与佛法相应，所以他们念佛。他们有没有必要，这些大菩萨有没有必要说要舍哪边就哪边？不需要。但他们不舍此就彼，反而是以此因缘跟净土相应，所以无生而生，但生实际无生，实际上是这样。好，好，那我们呢，我们有受苦啊，我们有受苦，在我们这种修行当中，你几时得个清安，得个欢喜？没有的话，就像说我们世间人终究还是在监狱是苦的啊。那你能在监狱里面好好修行，可以啊，但如果你不行的话，赶快离开监狱啊。这就是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了。所以修行净土法门其实是应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实际现象而开出来的一个接引，极大的接引三角。我讲的是一种慈悲建立起来的极大的接引三角。如果你可以不需要佛法八万四千种法门，谁说一定要念佛？我所谓的那个狭隘的那个念佛法门，谁说一定要往生？没有啊，《阿含经》里面没有这种的意思啊，其他经典也不是每部经都讲往生啊。我讲的是狭义的，广义的当然就包含进去了。但如果你不行，你就必须要。那现在不管是环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这个图的差异都跟你的心清净的差异而现出来的，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所以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图？可以。那你为什么不求生净土？你为什么不求生净土？所以求生净土其实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启动你修学的一种方向跟动力。好，那为了得到净土，我必须要净化我的身心，我以净化我的身心达到好往生净土的这个愿。好，那这个眼前当中，我必须要在我的修行长漫长这条路当中，为了自己的修行这条路，我找寻一个方便，让我能逐步的真正的成就圆满佛道。这时候像我们当初也没这么想法，我们当初也没有想，我一开始接触是念佛法门没错，但后来我出家那个环境没有强调念佛，但为什么会强调啊？有些人认为说，不大愿意承认，净土法门对懦弱众生而说，啊，其实净土法门当然它的善巧在对懦弱众生、罪重众生，但它的理很广，三根种类，但它的善巧是表现在这里。那有的人怕说， 为什么念佛的人是懦弱众生？我说没问题啊，我就是懦弱了，我就承认我懦弱。为什么？啊，不然讲话，你去扒了你听哦，哎呦，我听听，对。我们像热怕热，冷怕冷，哦，身体不舒服会不会怕？会啊，那里怎么，我们都怕啊，哪有不怕？对，会挨会挨会叫的都是怕，对不对？这不就是事实吗？单身怕死的，这都不就是，这就是懦弱吧？是，我觉得我看相不像懦弱。但是因为你不知道轮回苦，你才以为你很勇敢。好，然后大卖照，那我们照第一嘞，哎呦，太可怕了，对不对？好，就尤其我们那种，我不怕，看到蛇咚就跳开了，啊，那有的看到蟑螂就跳开，有的看到老鼠就跳开了，哇，好伟大，好伟大，竟然就这么一个小动物就吓死你了。你能不能想象在高僧站或是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菩萨看到老鼠看到猫看到蟑螂会跳开的那种菩萨放光放大光明波看到老鼠就跳开了这个我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菩萨对不对、有空菩萨有空在打坐的时候还睁开眼睛有没有老鼠进来哎，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这不是就懦弱吗对那这个还是小问题哦，不过小问题已经让你很苦了，何况大问题。如果我们看有些东西看是没问题，但实际上在细微观察，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最种种的爱别离、厌憎会、五蕴炽盛苦，这些种种的求不得苦，我们怕，我们担忧。哇，我们这还细讲，还有众多烦恼，都像我们现在能看受的烦恼重大不大？其实不多呢，我们能看受的烦恼不多呢。是，你看你现在一打坐下来，什么的念头会动摇你的，就是那个就是你的弱点，对不对？你早上起来第一个想说，哎呦大了，这就是你的弱点。想那么多干什么？哎呦，这不就是弱点吗？如果大菩萨还要早上要做什么？你看，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动摇你哦，连这个都可以动摇你啊，哎，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简单可以讲的。所以说，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我很坦诚的说，因为我们在法的理解上啊，我们在法的理解上，哎，我们会觉得什么？会把真正众生轮回的因看得更细微。我们当我们自己实际试着去修的时候啊，我们越来越容易体会眼前我们的因缘修得很困难。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用心修行，我说用心生活，用心修行，你才会看到修行的现况，你会担忧。好，那因为为什么你现在不会担忧？因为现在你所挂碍的都还蛮安稳。可是当你所挂碍的你在乎的这些开始变动的时候，你安不安稳？你发觉说，那我修这么多我怎么拿不出力来？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有，我就说福报大的会来得及怎么样碰到倒霉事。好，碰到倒霉的时候，原来我的功夫不到，改弦易辙，从头来。这时候才会警觉到说，不对不对，我都知道这个方法都是佛说都适合，但我用不上力。那这个最好是在你来得及的时候，怕的是你来不及。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不用怕，啊，当我们很多人说你会不会怕自己住？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大家一起住。可是当你一个人住的时候，稍微风吹草动，注意了，注意了，到最后，那住茅棚没多久就神经衰弱了，因为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一下这个，一下这个，啊，然后要睡觉的时候，门这个锁，这锁，一直锁，一直锁到里面去，这样，啊，你知道，把自己好像关在保险箱里面了，担忧啊，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才用这个态度来建立，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如何找寻一个自己适合的修行啊，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必须要很切实的东西，所以我才要讲说修行要修得很真实，日子要观察得很清楚，你才会找出一个适合你走的路，你才安得下心。我说我们看啊，因为这个路，我就想说我怯懦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怯懦跟一般人说的怯懦其实有点还是不大一样，只因为你对修行的生命轮回的现象跟修行所具足的因缘啊，你看得越来越真实，然后在审查自己在面对一切境的中当中，你能对自己分，你才发觉说我承认我不是那个可以纳入高僧传的那个例子，那个条件，当然我不保留，但我们也大概知道自己是个烦恼深重的人了。那这时候就开始更务实的想要找寻一条能真正修行。尤其我有讲过，为什么会有这一份心，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生不想让它再痛苦。因为你更看到轮回的苦，所以今生不想让它痛苦。那这个不想痛苦，人生生命有限，所以一定到最后我不做那种毫无意义的豪赌，我一赌就要赌赢，因为我人生就剩下这一点点本钱，就是说我难得有机会从此脱离困境的这种机会，我不能再让它轻易的丧失掉，是那种很真实的心才会找寻一个自己受用得了的那种修行法。好，那所以我现在的讲就是说，你要哪个法门其实都可以，因为它到导归的净土，但问题你必须要真的用心去觉得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它，或者说你相信它但你用得了用不了啊，这个都是很现实的一条路。那就趁你时间还来得及，就是说找出一个你用得了修得下去你信得下去的那个法门，从此不要再后悔修到底，因为没有太多时间让你去犹豫彷徨了。好，那我们这个十报庄严图，我们前面讲到图就是说，其实要建立就每个众生其实到最后乃至修行到最后不是都像你土嘛，而且都像啊像你的心，所以有你的心的念佛修行种种法门，不是在建立你未来的土吗？好，你到最后就算你不往生，你也会往生什么六道土啊。啊，你有稍微有程度的话，你会想往天上啊，你要是正果的话方便有余土啊，你要是正道无生法忍法身大事的是十报庄严土啊，都跟你的内心清净几分显几分土相。好，我们来看他说这个十报庄严图里面有讲说显法性得真实果，因为啥？因为所谓真实是跟实相相应的真实。难而无明未尽，任无漏业，受法性报身。因为这里面啊，无漏业有没有？无漏业有，但它有没有彻底？没有，没彻底，却有因为相应于无漏的这个造作。这个造作就会受法性报身，好，这个法性报身跟我们这个有漏感应的身是不一样的，好，就像我们现在每创造一个空间，除了受用这个空间，同时要受这个空间的障碍，对不对？但假如我们是一个清净的，我们所创造的空间是为我们受用，会现出种种差别，但我们不会被这个空间所障碍。我们经常既有得马上失就在那边了，我们有乐马上苦在后头，我们想要一个空间，像我们你看到人很难圆满的，好，你把这个空间弄得很好，你就必须要去维持它，你把这个空间弄起来保护自己，相对就被它限制，这是有漏生灭。但无漏法不是，它有它的造作，因为什么？它以的清净相应法性的随缘应化的造作，但它因为它是以空相应，所以它不会产生冲突，是不是？所以诸菩萨们在创造很多的功德，他们会不会产生？就像那个华严 世界里面，华严经里面呢，世事无碍。你看啊，是不是我们在梦中里面所有的东西放在脑袋里面也不会出问题？梦中里面桌子跟梦中的椅子撞在一块，只有梦中的人会觉得撞在一块，可是在我们睡梦的人呢，睡觉的那个人脑袋是不是昨晚地震，我梦中的椅子稍微移动撞到梦中的桌子，所以昨天睡觉睡不好，因为脑袋里面的桌子碰椅子，所以我没睡着。不会啊，梦中的桌子碰到梦中的椅子，事事无碍。为什么？皆无自性，是不是？皆无自性。好，做法性报身，一名果报果啊。这个《人王经》里面讲，三贤十圣住果报啊，是也。以观实相，他已经观实相，发真无漏所得果报，故名为是。因为叫实报，好、哦，实报就是发真无漏，已经跟实相相应了啊。再过来，修因无定，色心无碍，故名真实无障碍土啊。这里面啊，他华严名因陀罗王世界是也。因陀罗王就是第四天啊，第四天他有那种由那个宝珠所建成的一个王，珠珠相应啊，这个珠里面现这个珠，这个珠一珠含一切珠，一切珠含任何一珠，彼此就是相色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道理，他讲说修因无定啊，那修因无定的有些人在解释这个哈、啊，他讲说。有的说的了达色由心造，全色是心，整个色都不离心啊。心性融通，全心是色，色不离心，心不离色，色心不二，定执何处啊？何从啊？定执何从？就是说有什么好执的？因为色即是心，心即是色，二者不能让。他是讲全色，全部的色不离心，全心是色，所造色的时候，并不是拨开。一部分去照射，而是就像海浪一样啊，海浪有不同的浪向出来，可是这个浪有没有离开全体海？没有，全体海表现到不同的浪里面。他是讲说，这个讲说修因无定是这样，但我比较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的。他最主要是无定的话，没有一定，色跟心的。分开没有定色定心，所以叫修因无定。但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修因无定是菩萨到最后皆走入了色心无碍，因为一切实相。但每个菩萨所修的过去的因发心不同，缘起不同，所以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就是说，那个第四天的诸王啊。每一株各有一株相，但株株含摄其他株，株株光影都摄入其他株。意思就是说，修因无定，其实我是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其实菩萨因地修行各个差别，所以它会形成各个受用的十道庄严不大一样，但不一样不一样当中，却有一样什么一样，因为皆以实相相应。所以会怎么样？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在何处？不变在他们皆契应和实相。随缘差异，各个十报庄严，各个菩萨，不然你到时候每个菩萨站起来都变成一样身啊！啊，你要是像我们现在，你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长成一样，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无聊？这都一样，是不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一样？就算你同样证着法身大事，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为什么？修因无定，过去的因无定，但到最后会向实相，皆得十报庄严。但这个十报庄严，并不表示因此忽略了每个菩萨因地所修各个差别。这时候才会一而多。多而一，或者的话，每个猪都一样，那哪叫多？每个菩萨样子都一样，哪叫多？但如果多却各个不同，那哪叫实相？所以修因无定，这是我的见解。故名真实无障碍土啊。 啊，这个寡言名那个因陀罗王事情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从哪里啊？以后依你修行的清净，你就会导向这同样的境界里面。所以你看啊，法身大士有没有十报庄严土？有啊。你是不是往生？说会往生，意往生，是不是？并不是时有一生入一生，是你的心现如此清净相，名之为往生。其实净土法门是不是到最后真正的原理是不是这个？是啊，真正的净土原理是这个，是后来开展出来，是那一个依这个原理出来应机说法出不同的才出来，才是有这种差异。好，所以我就讲说，现在有时候把它倒过来了，原理在此，原理在这，但它的妙用却变成主流，它的原理却被忽略，就这样。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常极光土者，妙觉极致所造如柔法界之理，名之为果，亦名法性土。但真如佛性非生非土，而生而说佛土，离生无土，离土无生。名其土者，一法二义。普贤观譬如遮那住处，名常极光。前二土是印，此即印果所居。第三义印义报，即报果所居。第四，但是真净，非印非报，法身所居。好，这个就是说常极光净土。其实常极光净土是什么土？就是法性啊。法性土，法性土在哪里？一切处。注意哦，这里面有很妙道理哦。法性土在一切法界，说你看所造如如法界之理，法界那里凡一切法叫法界，法界的本性叫做法性土。法性土是遍一切法处，凡你有立法，你所见一切法，所设一切法，一切所建立的一切法，皆叫法性法界。那这个法性代表什么？佛所居即是法界法性土。请问佛在哪里？你应该说，那佛不在哪里？这里面有意义哦，这里面意义开展出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才跟你讲，法佛有没有离开你？你是不是法？你也是法。所以当你愿意向你的内在的极静性相应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跟佛相应？好，这道理可伟大咯。因为有些道理文字懂，可是实际上你不大清楚。哦，这个讲起来其实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原来叫念念相应。你如果了解之后，人家念念相应。好，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在观佛的时候，是真佛还是假佛？变成真佛，因为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有没有离开法性？但你为什么看不到真的很完满，如你想期待的那个？是因为你障碍。所以我不是常讲说，我们现在这里很多雾，远远有一个人走来，你知道是不是那个人？知道啊，某某人来的，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但你相不相信他是真的？真的，对不对？虽然你很模糊，但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现在虽然有障碍所限，念起佛来，观起佛来，还被所有烦恼所障，但其实是不是佛？因为他不离法性，而佛的感应是在一切法界心中。所以你就算你在观佛念佛，你都不能怀疑，只念念之中以法生佛，时时相应。这是道理，这是法的法尔如是的道理，是大家不知道。所以你说哇，你为什么都不显现出来？我等你好久，就我不常举例，手盖着眼睛，哇，你长赶快出来了，我都看不到你了。他讲说，你把手拿开，拿开你就看不到了，不是拿开才看得到，不是应该要有手拿着才看得到，佛叫你放下看得到， 他说佛你都没来，我就在你眼前呢，我现在眼睛跟你是这样瞪着的。他说没有啊，那你手拿掉，不行，拿掉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坚持己见，不愿意依教奉行。哇，你哪时候才接引我？还是那是佛有耐心啊，佛不然啊，讲几百遍听无白惨。啊，我伫边啊。就让你耳朵跟你讲，我在这里啊，你不听我的，然后再一直求我，你到底求谁呀、啊？是啊，我就在这里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佛佛菩萨有耐心，他就这样，哎呀，好可怜啊，啊，就这样，啊，不然其实他就在了、啊。所以我们在讲阿弥陀，阿弥陀，啊，到底有没有？哇、啊，那就完了。因身佛处就是法性处，就是佛法身处。只要你一念佛，是以清净心相应念佛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以清净心相应在念佛当中，念念清净，以念佛因身舍离一切颠倒，以因身处就是佛的法性处，就是佛的常寂光土处。是你一直要用怀疑的心，不愿意承受你本质有佛性。不知道那个极静处就是佛的法身处，所以你非得把它硬要分能所对立，所以越念越远，越念越远，你就不死心，会把自己抓得紧紧的。你越执着自我，越不能见佛法身；你越执着诸法有自信，就不容易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不是阿含的道理吗？唉，讲开来多好，你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反正我讲完我很舒服，就是。我每次我自己讲完我就很舒服，所以谢谢你们。有你们在我面前，我就有在练习，在练习啊！你们听得糊迷糊糊，那也是你们的事了，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我要听听念一念，我都快点要念回三昧的。我是当然没有，不过就是念完我要觉得说。你何必那么辛苦在找我？你为什么不轻松一点，依着念佛的音声，把你的妄想给放掉？啊，他不是更直接？他本来就跟你相应嘛，因为他就是法性土啊，好、哦，所以他站在讲他变一切啊，所以一切现前处都能如实清净照了。不就是念念是佛吗？那因为你没办法用这样的态度，所以我方便给你一个佛号啊。那佛号有没有离这个？没有啊。其实一切处皆是啊，那一切处皆是，你就是不能没办法，所以你需要你要止，我就给你止啊。那你念佛念不来，好吧，那我就给你世间六道让你去止啊，因为你非得在苦当中磨出来啊，只好让你苦咯。可是如果你慢慢一言记住，我就告诉你念佛咯。你一言更记住，我就告诉你处处皆是啊，不是吗？哦，结果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哎，原来在我这里啊！啊，你不知道，呵呵，你就是。所以还是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回宫。这就净土了，所以就说我们一直在求，会在求什么？好吧，你喜欢玩你就去玩吧，就像活菩萨就站在这里看我们一直玩，然后会给他盖个道场，那盖的让他坏，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需要东西坏你才高兴，好吧，那让你盖。你喜欢办家家酒就让你办了、啊，办完了水一冲又没了。那为什么现在需要这个？因为我们烦恼需要。是，啰哩啰嗦，作茧自缚啊。所以念不出真来。好，这里，所以谈到这个很有意思啊。但如真如佛性，非生非土啊。为什么？它不立身立土，因为这个前面其实已经。刚才我引了一段文，虽然我不是正用它，在这表达色由心造，全色是心，前心是色，所以土相、身相无非是分别相，是不是？ 所以非身非土而说身土，知道我们现在上有我身，土外之身，身外之土，有身有土，其实无身无土。就像我们在梦中里面有外在的境界，有梦中之人，有人外的境界，有境外境外的人，其实都对梦睡梦的人，睡躺在床铺的人讲了，既无离心外之境界，亦无境外之人，对不对？我们做梦里面的人跟外界物有离开那个人的脑袋吗？没有。但做梦的人是不是觉得哇，在看外面的东西啊，真的有外面的东西，让我这个做梦的人眼睛去看它。所以我常举例啊，梦中的人是用眼睛看东西呢，还是用什么东西看？没有啊，梦中的眼睛不存在，梦中的镜不存在，是做梦的人颠倒，必须起个眼睛，起个外镜，和合身掩饰，然后认为说我看到了，其实谁看谁？没有，镜不离心，眼根不离心，色尘不离心，眼识不离心，所有心心念念都不离心，但因为妄想故，有如是差别，生这样的认知。好，离身无土，离土无身啊！啊，就像前面讲说，全色是清，全心是色，色心不二啊！啊，明其徒则一法二义啊！他就讲说，普贤观譬如遮那住处啊，名常寂光。啊，常寂光的意思啊，一切究竟本质极尽，就是常寂光。那个色大顺的讲，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所以对佛来讲，好，我常举一个比较，我不是之前我常讲一个比较明显那种很明显的那种例子，让你觉得说哎呀哪有可能，就比如说对我们的牛粪是牛粪，对佛菩萨来讲牛粪是净土，因为牛粪的极尽性就是佛的净土。那佛怎么会住牛粪？因为其实佛在佛的眼光里面没有牛粪。那像我们喜欢到那个草皮走，对不对？其实草皮里面已经累积过去多少众生的尸体，你知道吧？不是吗？你像我们，我经常举例，像我们以前那个没有肥料，我们不是就是粪便？我们不是那个学前也去挑过粪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啊，我们挑粪的时候很可怕，灌溉下去，菜长出来又把它吃进去。那也就是稍微包装了，你就觉得很好炒，而且炒，而且炒来炒去还不是你上次倒下去的那些，你把它油炸一下还不是一样？哎呀，好可怕！人就是这样，被眼睛所骗，这基本都一样。你看，我走在尸体上会觉得很可怕，你走在土上，那还不是众多的种种东西腐烂到这要变化成为土？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众生的很多尸骸转化为土的？那因为你看不到就放心，其实你走的哪个地方不是？啊，你说哎呀，空气好新鲜，我告诉你，空气充满了其他众生的粉末，你吸进去的都很多，都是啊。那你为什么这时候觉得它清净？因为你心起另外一个念头。你如果不执着他的污秽相的时候，你就起清净相。那佛菩萨能见一切法平等无自性，是不是说在你认为是污垢的东西，可是在佛来讲，佛菩萨来讲是平等清净净土，是不是？因为他入的是那个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这个净。那这个在哪里？从不离开你的色心，就在你的色心处，它就本来寂静，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好，前二土是印，就是那个环胜同居土啊，那个方便有余土是印火所居啊。那第三意印意报，即是报火所居。那报火所居的时候，火也有因地所修种种功德相应的那个实相，所以他也有在宝里面啊，他也在印华里面，他也在方便有余土里面。为什么环胜同居土有没有离开法界线？没有， 方便有余图有没有离开法界性？没有。十报庄严图有没有离开法界性？没有。所以佛的极光净土在哪里？其实在其他三图里面相应的。那我们会见佛见到哪里？像我们见到的是一丈六一丈多的这个佛，是因为你的受业报是如此。所以有的人讲说啊，佛你来啊，佛来你也被你看成众生，是不是？佛来你也会看成众生。好，像我不是讲说，假如现在有一个水晶跟玻璃，像以我们这种脑袋啊，大概每次拿很多钱都去买玻璃回来，因为玻璃比较亮比较通透，真正的水晶不像玻璃那样的清澈。那我们因为认为水晶要漂亮，我们喜欢眼拙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执着心去看那个色，看到那个像，结果你真正活出来都被你看成众生。但有智慧的人可以看到凡夫界里面具有佛性，甚至有时候看到那这个人邋里邋遢，没想到竟然是阿罗汉，对，不是吗？啊，就像那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悟达国师的，是不是那个病比丘，其实没想到竟然现出病比丘像，原来竟然是阿罗汉，一样。所以活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他有没有？他处在凡圣同居土，有没有离开他的长期光土？没有，为什么？皆在法性处。但我们取在凡圣同居处，就随我们个人的智慧、烦恼、差别，我们在每个土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每个人在一样同样的环境里面会没受用，有的人会安稳受用，有的人不容易。那这个除了业报之外，除了个人的福报之外，还有个人过去所造的业。有的人在这里不受用，在别的地方受用，有的人在同样这个地方受用，受用不同，是不是？是不是？好，像我们如果比较啊、哦，心比较攀缘以外，我们就会想说，哎呀，哪里热闹哪里去。但如果心比较极静的时候，看哪里单纯哪里去，会不一样，因为你的需要不同，你的需要不同。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你住到那么偏僻，你好可怜啊。他说，哦，你住到那个热闹的地方，你好可怜啊。他说，到底谁可怜？是不是？每个人，我觉得我很轻安，你怎么说我可怜？好，你说你很快乐，我觉得你很沉重啊。哎，好，第四，但真净，非应非报，法身所需啊。好，法身所需是直接就它最根源性来谈。其实真净非应非报，其实不离应不离报，但只是就法性的那种最终，就是我们讲说。虚空不离一切处，但如果纯就虚空来讲，虚空有没有离开桌子？有没有离开椅子？有没有离开人？虚空没有离开啊。但你虚空不离开一切法，但你不能把一切法等于虚空。所以这时候方便讲啊，非应非报，其实有没有离开应跟报？没有啊，法身所居啊，又引。常即法身，即意即解脱，光即般若，如是一三点，不纵横辨别，名秘密藏。就是说，法身、解脱、般若，常是为什么是法身？为什么一个法要是实有自性，必为生灭？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法要有自性。有自信的话它不会变，但世间法在中论里面，法要有自信它不会变，但世间法找不到单一存在的法，所以一切法界众缘所生必然是无常。那唯有自信法才常，但世间找不到自信法。世间唯一的自信法是什么？法身。法身是什么？本自极净，不是另有身，是诸法极尽性，这叫法身。所以方便讲常，方便讲常。所以《涅槃经》里面讲的常乐我净，其实是从法性义来谈，不是从众生执着的常乐我净来谈。因为认为众生执着实有常，可是找不到那个东西， 世间人所看的都是因缘所生，只要是因缘所生必归无常。你如果想要信赖，因为有常，有常才会乐，有乐有我，常乐我净，对不对？没错，只要你能真正找到一个恒常不变的常，这才真正的乐才会出来。但世间找不到那个恒常自性的东西，所以众生经常以生灭无常里面去苦。但佛菩萨不是，佛菩萨是从生灭诸法看到那个一切法在生灭当体有一个常，什么常？极尽性为常。所以他后来讲的常乐我净是就那个极尽性来谈，那方便讲常。那因为常以常来论我，所以这个我也是就法性，不是那个我体的我。正因为他不受生灭，所以他常乐我净，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好，所以常都变成一种表法了。常是法身，即是解脱，光是照了，照了就是般若。如四依三点那个依字啊，在梵本啊，梵本依字它其实是上有两点，下有一点，四导品字啊。这个在注解有个讲说，因为这个是天台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品质的品，不是上有一个口下两个口吗？那个一字刚好是倒过来，不过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那三点呢、啊？好、哦，就是我们不是品是这样嘛、哦、那你把品倒过来，把那个口改为一点一点，就变成是这样三点，三点，好、哦，就像那个我们的啊。啊，对，你不要把它念起来，它是啊这样三点，就是它也不是重，也不是很，但不相离。所以非重非很的意思就是说，重的话会怎么样？有前后关系，前后关系变成一个前一个在后，变成拉开的。横的话是有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横的话就是我横包你，哦，或是我们重的话有前后。横的话有横跨，横跨，好，就是同个地方，就是有横跨的前后差异，啊，就是左右差异，一个是前后差异，啊，一个是左右差异，一个是前后差异，那这个差异就会有隔开之别。但法身解脱般若是什么？就像天台讲，即空即假即中，空，啊，即是中。即是假，假即是中，即是空，好、哦，中即是空，即是假，并没有隔开。所以你看到、啊、现前一切法，从假的角度来看，各个不同。假处里面当体是空，是空跟假相融，不二不别，其实就是中。离假，好、哦、空，你看《心经》有没有这么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假，空是真，好，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好，那你看色是假，空是空，好，色即是空，叫假即是空，那空即是色，叫空即是假，假就是那个外在假象。而此假象有没有相离？没有，即空即假，即假即空，这就是中道义，是。所以他在讲，它是当体相即，这就是天台特别强调的即义，即色即是空的即。好，不是前后关系，不是左右关系，是相即关系，而且不是分三体相即。三法相即，那毕竟是三法，是即即即，就是没有再隔开的。我们讲三法并在一块，再怎么并还是三法，但三法无自性，三法是一个说明，三法不是各有自体，这个三法实不离一法，这才叫即。那我这句话的意思在哪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即一切法，当下解脱。解脱住在哪里？我们看是 这里有生死有轮回，但生死轮回解脱涅槃其实是相继，不是离开生死另外有涅槃，生死涅槃本是相继。所以这个问题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啊，我不离于此处烦恼处，另外再找解脱处，仅此烦恼处我能如实照料，就是解脱处。为什么？诸法本不是束缚的，就是无缚无脱啊。这道理也很重要，其实不容易懂，但如果你能掌握了，很多道理你就容易会通。真正佛法在会通的地方，你就比较容易通，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原来要往哪里用心。否则我告诉你，即便入了佛门，有像浪子一样，总是心不安。何处是我家？然后从这个房间走到哪一房间？然后何处是我家？时间到去睡觉，早上起来何处是我家？那时间到又去睡觉，这样。啊，都已经在你家了，吃饭三餐也照吃，睡觉也照吃，还是心不安。哪里是我家？是不是你家？对。我哪时候才能离苦得乐？我才离开贫穷？你本来就是富翁的孩子啊。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你一承认继承财产马上有钱，是啊，《法华经》里面说的啊，因为你不敢承认，你不敢知道你原来具足一切万德，所以你一直在往外找啊，这心中不同不容易安啊。明秘密藏，诸佛如来所有居处，珍藏究竟啊，珍藏究竟即为净土啊。这才是真正的究竟的清净净土，而且是自性涅槃处啊。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不重不狠啊，我们如果要谈不重狠并别啊，就是不是拉开的啊，就是生死的修行处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像现在很多修行啊，你哪里啊，我现在因为不清楚，我言语念佛念以并念净化我的心，我净化的心，我念佛的念越来清净，到最后即使念佛念就是解脱处。所以我要讲说，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我，不以音声求我，不以色相见我。因为音声求我，色相见我，执音声执色相是颠倒。但要是有智慧的话，从音声处，从色相处能观得实相，音声处就是解脱处，色相处就是解脱处。所以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不在音声好好念，念到观音声无自性？这不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反闻闻自性吗？是会在一块的。那你现在入手是不是从念佛处啊？在你未得究竟的时候，从你念佛过程当中，是不是除你的种种罪业，是不是增加你的种种福报？你看哦，你哪时候才得？你现在就在赚外快快的，本业的那个投资的还没回收，不过沿路上你做的都已经在收了哦。啊，解脱的还没有，人天福报就在念佛当中处处一直感应回来了。好，由是观之，所谓十方国土者，为无心中之土也；三世恒沙诸佛者，为无心中之佛也。知此则知，无一土不依无心而建立，无一佛不由无性而发现。然则十万亿外之极乐，独非唯心之净土乎？极乐国中之教主，独非本性之弥陀乎？因为他前面问的说，为什么？结果他不是讲说，他相信的是唯心，可是你这么一讲，变成彼我调然，远在唯心本性之外矣。那对方问的是这样，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前面把这个四读都讲，都不离开我的心。你为什么非得把那个西方净土把它拉开？为什么把弥陀把它拉开在本性之外啊？所以他在讲说，所谓十方为神国土啊，都不离开我的心。其实，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创造我们的国土？念念之中，你往哪一道？往哪一道不知道了？往你现在做的那一道了。你早上起来天天在想的那一道就是你未来的那一道，你起心动念招思慕思的就是那一道，哪一道每个人每一道不一样。 每个人借着自己的颠倒心在塑造下一辈子的国度啊。你也不用去叫水泥，你也不用讲钢筋，你现在就念头已经在创造你未来的国度了。所以既你看啊，将我们心散乱无所依止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随着过去的习性跟现在的烦恼在造作未来的图。既然是如此，我为什么不给你一个阵法，而你受用得了的阵法，让你依这个所缘去创造你未来的图，就是这样啊。你不造都在造，你不往生都往生，可是你偏偏往生六道那个图，那就麻烦了，是不是？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在念念当中源于正确的目标，适当的蓝图，按部就班去创造你未来的世界？为什么？唯心啊，唯无心中之徒也，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三世恒沙诸火，唯无心中之火呀。为什么？火在接引我们，到最后成火的是你成你的啊，火只是在引发你原来的觉性啊，是火不可能帮你解脱的，火不可能帮你断烦恼的，佛只能救他，能观察你的因缘，启发你的觉性，由你的觉性去让你醒过来了，所以都不离开你这个觉性了，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才叫真知，无意图不依无心而建立啊，所以无意佛不由无心而发现啊，这个佛的那个产生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不要再把十万亿外的极乐啊、把它推到唯心之外、啊、不要把极乐国中的教主又把它推到本性之外、啊、这不是啊，都是如此的、啊、因为呼弥陀也是依他的自心所现的，依他的心转化出来叫弥陀，所以你未来是哪个佛就看你现在塑造的，是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 啊。那我们弥陀有弥陀的因缘，就像那因陀罗王，每个诸各会相摄，但一一诸各有不同，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但一一佛各有过去因地所成，所以以后我们成佛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清净法身，但佛身三十二相一样，但所现种种变化因缘会不会有差异？通处通则不通的话，所谓不通就是他因地所修，因地所修。所以每个佛在讲他的宿世的时候，会不会每一个佛都一样？没有，每一个佛会不会讲说，我过去也叫提婆达多，哎，我悉达多，另外一个我也是呢，我当然这下就麻烦了。哦，我是悉达多，你也是啊，都是，我们都一样，那就乱了，不会。佛这个佛的宿世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佛的宿世这个名字，每个名字不一样，但后来入于这个极净处的，我们讲的法身啊，会是一样，法身极净土是一样，长极光净土，但所现作用会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内在有没有弥陀性？有，所以弥陀性的是弥陀的那份究竟圆满性，我们有没有？有。但我们依于这个自己的内在弥陀性后来显现出来，你的佛你会不会叫做阿弥陀佛？不会，你会叫另外一个佛。所以在四大圣人讲说我往昔我是什么佛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不是在讲说我就是等于那个佛，我是讲说那个佛性，我这样的道理，过去的佛修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这样的样子，所以我方便讲说我往昔是什么佛的时候，是就那个圆融实相边来讲我往昔是哪个佛，不是等于的意思，释大圣人讲他不是那个等于意思，是要表那个诸佛同共一法身的那时候这样讲的。所以你有没有弥陀之性？有，因为那个弥陀寂静，那个、阿弥陀佛不就是无声吗？那个阿字你本身就是一个无声极静嘛，所以你有没有弥陀之性？有。但你依于这个同样与弥陀共通的法界性在修道，最后成就的佛是你某某佛，不是阿弥陀佛。但你成就某某佛跟阿弥陀佛的那个法界性是不是一样？一样。那差别佛像是不是不同？会不同，会不同。 那我们讲的那个共通处，你本来极净，我本来极净，在这一点上是诸佛同过法身，所以我没有有我有没有弥陀自信？有啊，就自信弥陀。所以我们念佛念到最后，以弥陀以释迦牟尼佛的引介，我们念阿弥陀，到最后引申出来是你那个大行的自信，引出来是某某人的自信，是这样的。好，好，又当知唯此一心具含十界，身土融通，重重无碍啊！唯此一心具含十界，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的一心。我每一个人一心都具十法界，这是天台的说法，而这个天台的说法其实就是经典里面的说法。好，所以我们此一心起心动念都形成六道，起心动念可以念念相现圣贤种，都在你这一心，所以我们基于一心可以具十法界，所以我们才会让你说，你既然如果佛法界圣贤法界不离你，所以你变成有成圣成贤的，你的成圣成贤不是别人给你，是你找居住的。但同时你要知道，轮回六道的因缘有道在你的心，今天你要往上往下关乎在你的心，你了解这个道理，如何让你的心更加通透，了解这个心的真实实相，这个时候往这边走就往佛走。如果越坚持这个内心所起的颠倒相，落入这个一一的执着，继续坚持不舍，就往地狱走。仅此一心，成就十法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什么？将以此换修换，以这个心调整你这个心，务必让那个颠倒的，不是把那个真，严格来讲，也不是把那个六道相给它灭掉，是观六道心相，实就是实相，这就是往生的道，而不是说我现在修一修，在世俗地来讲，我是把六道的心相舍掉拿掉，然后我去救圣贤的四圣的那个，这是这样说。但真正当你在修的时候，所谓的六道相其实就是实相，所以你越能观察，越能相应实相，其实就越离六道，越相应实相就开始离开地狱道，更相应实相离开畜生地狱恶鬼道，更相应实相就连人道也离，到最后三天道也离出三界。这个在哪里？并不是你要舍什么。所以佛陀在本身心地观经的时候，他一成佛，他以他的狮子混身三昧，然后现出种种十法界相，连第一相都现得出来。佛怎么会心中会现出第一相？因为第一相是救众生执着方送第一苦，佛变成依以他方便观第一性，不离他此心，但此心已变他的智慧融通的时候，实无第一苦、第一烦恼。只是但存其相，但其存其因缘，但无其内涵。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念还是愚痴才有地狱，当以无愚痴的时候，但有相没有那个。就像你演戏的时候会演，因为你过去有做坏人的习惯，所以你演起来非常的熟，那一份狡诈相好厉害，但你不是，因为什么？你留那个习性，你会分别说众生是这样起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但你内心其实是演戏。所以我常讲，现代人也不太会演戏啊。假如没有充分的人生历练，要演出好的戏难哦。为什么？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哎呦，我现在日子好苦，为什么好苦？我们公司啊，那个冷气开得好大，每次要上班我都要穿了好多衣服，然后他在跟一个跟那个都快中暑死的人呢，讲说我现在好苦，大热天我们都还要穿衣服。你讲这话会让人惊喜，因为他连电风扇都没有。你千万不要到印度落后的地方讲说我们在台湾日子也跟你们一样苦，那是怎么苦啊？我们上班都吹冷气吹到有点要着凉， 那、啊、他们已经中暑死好几个，他每年光这个热死多少上百个、百几百个这样。啊，你千万不要在那些面前讲说我们那里好苦，吹冷气吹到有点会着凉。也就是说，你讲这种苦，让人家觉得，哼，他是来挖苦我们，还是在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不会观察。那当我们会观察的时候，我们会观察苦，是因为曾经苦，但现在不苦。不苦的人也能观察苦，也可以表现苦。一个充分人生经验的人，可以演出一出很好的戏，但他会不会是当真？不会。所以佛菩萨当他能现出第一相的时候，他是没有第一烦恼因、第一烦恼果报，没有，但只是因缘。为什么？第一即是解脱，因为他知道就法性处。第一当体也是寂静的，这个道理啊，我这个道理都比较深，那这个深不过慢慢熏，也许会慢慢懂啊。身土融通，重重无碍啊，好，这个我们你看啊，十法界每个身，各个十法界身、十法界相，有的因缘未具足，还没成型，但就法性处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那种因缘，只要你将这个心往这边走，就会成就它啊。就像我们粘土，粘土可以粘出很多的相状，所以虽然相状还没出来，但我们可以说粘土是一切相的基础，对不对？粘土具有一切相，不是一切相已经在粘土，但粘土可以成一切相，因为一切相不能离开粘土。但我也不是因此粘土、哦、就像说、哦、原来我一心集聚十法界，那显然我的脑袋里面身体哪一块有一只尊一尊真火，谁跟你这样讲啊？我是就讲它的本质可能性，它的本质法界性，并不是说十法界里面我们身体分十块，有一块是地狱，有一块是火、啊、而且那火还有真的有一尊火做的莲花在里面啊，不是讲这个道理的啊。就像那个粘土可以造出很多相，所以方便说粘土具足一切相，但不是把粘土已经有那些相。又当知心火众生 啊三无差别，生活互现，念念交叉，所以言诸佛心念众生层层极乐，众生心中诸佛念念弥陀。对的，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因为心火众生无差别。为什么心火众生无差别？你如果了解火的道理，就像我们现在心火众生无差别，所以说这个无众，这个它以心有没有实质？心是众妄想分别所成，如果以此颠倒心，能觉察当下此心的极静性，就叫佛；若以此一切分别执为真，就是众生。就像唯识里面讲，依他起性，执依他起性为真实有，这叫遍计所知，叫做众生。如果以依他起性观察实无自性，圆成实性，那不就是佛？你说从以依他起性这个心的造作里面，一生两头，一为佛，一为众生，而在哪里？就在此处。所以生活互现，不是有一个生一个活在互现哦，那不成你人格分裂的，一下众生，一下佛，一下佛，一下众生，不是。所以就是说，就在你在造烦恼的时候，本身有没有离开寂静心？没有。好，就像你看啊，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容器是圆的，有一个容器是方的，所以在这个容器底下，你应该看到那个空间是方的，看到那个空间是圆的，但好像空间被你的那个容器给框住了，但其实空间有没有曾经被你破坏掉？没有。当你空间拿开的时候，方的容器拿开的时候，空还是空；圆的拿开以后，圆 空还是空，有没有缘，看是被你限制，其实没有受你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在空，在任何容器里面看到虚空的不同相，是有一个容器是圆的，垃圾桶圆的，看到垃圾桶里面的圆的、空间是圆的相，对，但把它拿开了又没有。那一切容器能不能破坏空，不容易，但一切空是不是可以在一切容器里面相应，是，就这个道理。我们在起心颠倒的时候，佛在哪里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在鬼叫那一个阿古啊，活在哪里，就是那一个那一个，可是你就不愿意承认他，你就在那里保生活互现，而且是当体交融，念念交缠，所以演诸佛心内众生啊，层层级的。好，诸佛心内的众生，诸佛能够显现种种差别，心内的众生，其实心内众生站在佛来讲，佛的心内众生当体即净，所以一一佛是不是一一佛内的众生是不是本来即净，本来在极灭里面。所以那个圆觉经我常讲的，圆觉经里面讲众生本来成佛，没有啊，我都还在念佛啊，我就讲说，众生为什么本来成佛，就像你梦中里面啊，我举个例子，梦中你生病啊，病得好苦啊，啊，这个在床上里面好苦啊，啊，如何如何，那做梦，所以旁边不醒来的妈妈说，做生病的苦啊，做生病的梦，啊，其实没病，他要找病来梦苦，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没病，对不对？没病，对不对？真的没病啊，只要醒来就没病啊。可是对在做梦的人是不是有病？有病啊。做梦的人正在病啊，要苦啊苦啊，但对起来看呢，众生本来成佛，他为什么要这样苦啊？就这样。所以本来成佛的意思不是你现在已经醒来，而是你所颠倒的本来也没有，知道吧？所以你其实要不要找医生，在你极重病极颠倒要找医生，聪明人不找医生，只赶快醒来。如果醒来的因缘不具足，那找医生；醒来的因缘具足了，赶快醒来，不要再找医生。你不要找医生耽搁你醒来的机会时间。但你如果这时候尚未有醒来因缘，赶快找医生，不然梦中好苦，知道吗？所以医生忙哦，因为你刚生完一个病，又要生另外一个病，我就经常无聊，就开，不是我无聊，是我们无聊。我们无聊就生了很治了很多药，那对治那种众生无止境的创造病，就是众生无止境的创造病，佛就跟着忙的跟着治你的病，所以佛也希望你赶快醒来，不然他一直在治你的病，其实有时候佛不会先忙啊。不过其实站在我们立场还是蛮无聊的，因为自己在创造病，然后再找医生治啊，治完这个病又创造另外一个病啊，好忙好忙，那怎么会停呢？那药怎么吃得完？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心制止下来，你的药能停吗？一直在一直跑一直跑。所以就佛来讲，就众生来讲，本来成佛是佛心内众生层层极乐，因为佛已经知道心内一切，所谓众生是心内的一切因缘和合诸法本质其境，所以一切众生本来就在极乐处啊，极乐世界，但我们也就在本来极乐世界里面，挥得在这个极乐世界令生分别而轮回六道。那众生心中念念众生心中诸佛念念弥陀，因为众生现在起佛，对不对？啊，是都在念弥陀。你看，众生心中在念弥陀啊，其实念谁？念来念去还念自己，是不是？众生心中诸佛，他在念念弥陀啊。因为假如我们现在我们心中诸佛啊，诸佛，我们众生心中啊，众生心中的诸佛，那念念是弥陀。其实这个讲说，众生心中的诸佛，其诸佛其实本来就是佛了， 他的念念弥陀就是他本来众生心中的诸佛啊，你在想他本来就是的。那我们现在在念，那念念的时候，其实众生心中的诸佛本来就是实时相应的，是你不能去跟他配合。好，也就是我们的念啊，我们心中的念念，其实有没有离开你，有没有跟弥陀的自信分别？没有。我们的念念有没有离开弥陀自信？其实不，你不需要想它就是，但问题你不能去承受它。好，众佛的心中的众生本来清净，那众生心中的佛本来如是，也就是说早就有了，所以它是叫交错的，就是它并没有离开的。好，佛心中众生本自寂静，众生心中的佛本来也存在的，但你就是没办法信受，你会得自己再继续念，但其实你每个念，你现在在念佛的每一刹那，其实跟弥陀自信的本来有没有冲突？没有。但问题是，本来无冲突处，却不能知道，是这样。好，又云啊，这是宋尊师大师所说的啊。又云十方啊，尊是就遵守的尊哈，尊是，这个是就是那个方式的是哈，尊师大师，十方尽会卷怀，同在于刹那，一念色心罗列，遍收于法界。哦，这个尊师大师的思维非常紧密，他在思考问题的那个非常的周延哈，这个法的认知非常熟啊，并天真本具，非缘起心尘，一念俱然，一尘一尘一耳，故能一一尘中一一切刹啊，一一心中一切心啊，一一心尘复复周，重重无尘无障碍，一时顿现非云浅，一切缘尘非生灭。这个其实很重要啊。这个观念是唯识跟唯识中跟中观一样的道理啊。为什么？一切法，好，我刚才讲到的四大顺讲，一切法本性本自寂静，自性涅槃。那中论里面讲，一切法毕竟空，是不是本空毕竟空，本不生不灭？好，这里面讲啊，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大家谈起来有时候我非常殊胜，但问题由这个观念所要告诉我们的修行意义，应该要能导得出来啊，这个不容易体会。但如果你能导得出来，你能用的话，其实你就会更进一步去说，我为什么在不在我念佛当下一切境里面，就像那个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所说的，念佛一行三昧，缘法界相，法界一啊，诸相一相，一相无相，就在念佛里面修佛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内心的纠结就比较松。所以松，你注意哦，所以松就是说，我那个意境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所以松就是说，好吧，那我现在就不要抓了，我现在有东西我抓得很紧，对不对？你叫我放下，好吧，那我就不要它了啦。这是不是放下的一种？是，但不是真放下。本来我说你不要执着它嘛，不要执着，哦，不要执着啊。可是我一样，不要执着，好吧，不要执着。那这个当然是烦恼，但其实真正的方式说，能执所执本来平等，我在做什么？所以连放都 多余的，连放都多余的。为什么？是因为你先给他认定这个东西以后，我给他意义，而且这个东西还真不离开我的心，我自己妄想颠倒创造这样的境，赋予它众多意义，然后再自己创造一个另外一个执取心，去执着自己所生的种种妄想境界。所以你看是放，你放什么？其实你也没真正放。你之前执着有没有真正的执着到任何东西？其实没有，不过是以自己所生境界困惑自己的心，然后用自己妄想出来的一个身心去执着你创造出来的困惑世界。所以其实如果了解说，那我何苦去创造众多的颠倒境，让我自己还再来取跟舍？你总不想一下，原来是不取不舍。你想一下，连舍都懒得了，为什么？因为取都无意义，我何来要动个念去舍？那这个不是说我完全我把它故意不想取舍，而是说诸法本来如是，我为什么要取跟舍？仅此因缘，念以诸相一相，一相无相。这时候你来念阿弥陀佛，哇，就不一样，是不是？是说十方尽会减怀同一刹那，同在一刹那。为什么？所有世间十方一切好好坏坏，一切不过就是那一个颠倒心，那一念心造作的十方，如果把十方共通一切性说在一块，就是在一刹那，根本相即。是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梦中里面众多颠倒世间，所有一个东西就在一摇醒了，就全没了，全部收，是不是？梦中里面的一切爱恨情仇一摇收，好，梦中里面的瓜子皮不用扫，一收全部不见了，好，嗯，对不对？梦中里面很多人一直吃瓜子，丢瓜子皮满地都是啊，扫，而且这个好难扫啊，没有，一摇醒全部一收，十方尽会一切同在于刹那，一念色心罗列便收于法界。好，如果一念色心如果开展出来变成成就法界，一切法界不会是一念色心，不是吗？你要做开展的话，可以做无尽开展，但只要抓取诸法共相，是不是同在一个法性处？并天真本具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天真本具，这就是我们讲的诸法自性空，本空啊，不是你去破坏它，诸本并本天真本具。非缘起形成，好，那你跟我们中华讲缘起的啊，你看中论他就不是这么说了。我们讲的缘起是什么？我们这个缘起我们经常还不是弄得很清楚呢，因为中论讲说缘起生果吗，那就变成有持有缘起法为因，果为果啊，这个道理有的人会模糊 啊，不过既然讲了，我们只要讲的缘起不是持有各个因法的缘起然后生和合生果，好，那这样的话这个缘起是果在缘起因中，还是诸缘起法本身是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若因中有果不需要再生，若因中无果何来生？所以我们讲生的时候本具是什么？我们讲缘起而生是意思吗？是众生在做一切妄想分别的时候，这个分别众因缘生一个所执着的法，其实所生法有没有？没有。能生法有没有？没有。 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众生异想分别，有生众多法，生众多法合合生一法，这是从世俗地说缘起生一法。其实有没有十法生？没有。有没有十法缘起生能生法？没有。因为诸法本不生不灭，中论的看法。好，所以当我们讲一切法性非缘起心生是怎么样，我们讲世俗地是一切诸法缘起所生，讲第一地里面一切法本不生灭，所以指这一切法性处啊，诸法性啊非缘起心生，这个在这个地方讲，我这没弄清楚的话会以为不是缘起性空的啊。我们讲缘起，一旦讲缘起是性空，既是性空，本来不生，何来灭？啊，这个道理啊，要反复听，反复听才能熟的。哎，不过这是根源啊，这个一旦根源不一样，你观念不一样，你下手处就不一样。解不解脱，其实关键在此。哎，因为有时候我们努力修、努力修，只是在添加，就是改变不同的执着相，改变不同的生死相，而且只是丢一个捡一个，丢一个捡一个，丢一个捡一个，丢一个捡一个，到最后，到最后。啊，就如我讲的，修了一二十年，跑得很快，想想，我不是很精进，但总算也用功啊。烦恼总是离我一阵子啊，我回头看看他离我多远，一回头，嘣就撞到，你在我后面啊？对啊，你就一直拉着我。你们听懂我的话？方法做，哇，跑得好快，好快！我想像我这么用功，我想多少应该离烦恼一点了吧。就一回头，对不对？啊，我还以为至少还可以看到那个后面的烦恼在远远追着我，总算距离拉开了，因为一二十年了嘛，不是很精进。照理讲很精进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烦恼，那我们不是很精进嘛，所以烦恼应该在远远的在一直硬追着我们，我们还是跑，哎呦吼、哦，还好距离拉开了，慢慢可以离开了。结果没想到一回头，嘣就撞到鼻尖碰鼻尖。你都没有离开过，我想离开，不过你一直抓着我，我也不想跑那么快，可是你跑那么快，而且一直拉着我跑，所以我只好一直跟着你。修老半天变成这样，你不知道。想来想去，其实也是荒谬一场。那早知道我二十年前就不要跑过，我说本来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讲说，我们就说魔很可怕，魔可怕才不会。我们一般魔不是很可怕，魔很好看。魔有时候就讲说，其实我不想找你们，都是你找我去的。六欲天魔，你看六欲哦，不是六个丑陋哦，是六个欲哦，是都自己找的哦。所以一般来讲说魔好可怕，魔经常抗议，他们丑化我。我其实是蛮好看的，而且都是你们找我，还不是我找你们的。对，我们自己在这讲，哎呀，我要贴贴，我不会讲说，哎呀，门口贴了很多符咒，然后关起来，魔不会进来。结果魔说，哦、我怎么出去？魔，我想出去，你为什么关着？原来是自己关到最后，我所以才讲说，符咒贴哪里？贴你的额头啦，贴哪里？你以为魔在哪里？你就是，你就是，你还要管他那么多，所以一念既然，一尘一耳，故能一一尘中一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啊，一一心尘复复周啊，重重无尘无障碍啊，这个一一法含摄一切法，为什么有诸多法差别？诸法本无自性，安立自性，然后起众多颠倒。一切法若无自性，华法平等，何有离开此一心之众法？那为什么不持以此心收摄成就一切？你就说此心若无挂碍，一切法当下平等寂静，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好，啊，这道理懂了，那其实也值回票价了。 晓得这一生在这个道理的时候，修行总是一个有一个入手处啊。这个道理有时候讲得很高很玄，有的人听不大懂，但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真正能厘清，其实修行反而会怎么样？正因为这个道理圆熟，所以你会在一切处皆可下手。好，今天就说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